it took tonight, you would make a different plan to be with us for evening service. And you may say, Pastor Key, you know, after lunch there are plenty of time to do something else.
我希望今晚你们可以和我一起来参加傍晚的崇拜聚会。我们在五点的时候会准备晚餐，然后在六点四十五分就开始我们第一个这个月第一个崇拜聚会，希望你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崇拜聚会。关于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，我们有许多要思想的事情，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许多教义上和信心上的挑战时，人生不是一帆风顺，而作为天国的子民，我们在这世上就会遇到各种试炼、试探、挑战和征战。当时收到希伯来书这封书信的信徒们，就是面对了这些挑战，因为他们是基督徒，所以被人逼迫，同时他们也必须面对旧信仰犹太教所带来的挑战和混乱。那时的罗马帝国并不喜欢他们的信心，而他们往日的信仰就是犹太教也不喜欢他们的基督徒信仰，为此希伯来书的作者给了他们一些必要的教导和劝告。如果你在像那些信徒一样，现在那种情况里，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劝告呢？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说，你们应当思想耶稣。对一些人来说，这样的劝告听起来太简单化了。你难道看不到他们所面对的是多大的困难吗？看到他们所面对的这一切，所说的劝告不应该是教他们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吗？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非常重视思想耶稣这个劝告，他以耶稣为希伯来书的开头，也以耶稣为结尾。 他也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说了思想耶稣这四个字。思想这个字的原文可以翻译成几个不同的字眼。在英文圣经的 NIV 版本里，思想就翻译成了把心思放在耶稣身上。思想在希腊原文里有几个意思，第一是注意或观察，我们应当对耶稣有仔细的观察。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前，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耶稣，因为没有他就没有救恩。如果我们不认识他，又如何来到他面前接受他的救恩呢？基督徒是已经属于耶稣的人，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告诉他的读者，就是当时的信徒，要思想耶稣。这些人并不是没有听说过耶稣的人，但是他这句劝告的用意是要让他们知道，基督徒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可以更进一步的。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劝告。我们常常试图去做各种事情，让自己更属灵一些，但是也常常忽略了我们信心的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应该要借着圣经去观察他，认识他。第二个意思是专心关注的意思，我们要专心关注耶稣。所有属灵的事情都是有重要性的，但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，没有什么是比耶稣更重要的。信仰、教义、人的病痛、生活里的成功、失败、属灵的恩赐，这些都是人们所谈论的，但是我们要记得，这些事情可能会让我们忽略耶稣。对信徒而言，耶稣是一切。第三，思想这个字也常常被翻译成注视。第四个意思就是思想或深思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把他的读者，就是当时的信徒，从他们充满烦恼的生活、混乱的生活环境和动摇的信心里带到耶稣基督里。因为那些试图将信徒带回犹太教的人引起了教义的争论，让信徒沉浸在绝望的争论当中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让信徒把注意力转向耶稣基督。这是我们要向作者所学习的功课。我们有太多的挂虑，太多神学问题要讨论，把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事情上。我们有许多神学性的讲论，富有神学意义的话语和属灵上的争议，但这些却并不帮助我们去思想耶稣。 我们忙碌于各种教会侍奉，却没有平安，反而觉得痛苦。我们忙于侍奉，却忘了耶稣基督。我们专注于工作，即使在基督徒生活里也是如此。又或者，我们有些人，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并没有基督徒的信心，今天仍然在寻找真理。希伯来书作者今天就告诉我们，思想耶稣，注视他，专心的关注他，思想他。基督徒的信仰和永生神能够赐给信徒的何其多，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只谈一样，就是耶稣。他对那些经历各种困苦的信徒说，思想耶稣。今天早上我要向你们说的主题就是这四个字，思想耶稣。早期教会的信徒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，他们没有物质上的平安，他们所面对的逼迫是来自全世界的，是有计划性的，不只是政府，宗教团体也在逼迫他们。早期教会里的教义争论也非常严重，信徒们没有保障，许多家庭面对着物质和经济上的困难，信徒们迫切地寻找安慰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劝他们思想耶稣。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也在经历各种的困苦，有时候我们也觉得累了，想放弃了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停地强调说要思想耶稣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都会面对问题、困难、混乱和试炼，也许我们正面对着经济上、健康上、感情上或者是属灵上的问题。不管是什么问题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劝我们要思想耶稣。让我们听他的劝，来思想耶稣吧。思想耶稣的理由有三个重点。首先，希伯来书三章一节在英文圣经里的第一个字是所以，也可以理解为因此。这个字带出了思想耶稣的理由，并从上一段经文里告诉我们几个功课。上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罪性与软弱。根据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，让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。这里说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根据这章二章十七节，这里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，让我们与神和好。这一个和好有几个奥秘。第一，需要和好代表着双方的关系是破裂的。 第二，需要和好，也代表着双方关系在破裂以前是好的。但是是好的关系破裂了，双方就分开了。人与神就是这样的关系。第三，根据二章十七节所说，导致神与人之关系破裂的是人的罪。神创造了人，人也得神的喜悦。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美好的，直到人犯罪，违背了神的命令。人听从了黑暗里的声音，不听从神。人渴望与神同等，这就是罪的根源。罪进到了人的心里，这就是人的堕落。第四，罪是有生命的，我称之为死亡的生命。罪有生命是因为它有能力控制人类，但它是死亡的生命，因为它将人引进死亡。雅各书一章十五节如此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这个对罪的形容非常生动有趣。当私欲怀了胎，就会生出一个婴孩，名字叫罪。这个叫罪的婴孩像其他婴孩一样会长大，直到他生出死来。如果有人认为罪是一次性的经历，是不会重复的，这个人大错特错，且非常天真。如果有人想要尝一尝试探的甜味，心里想着一次就好，那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陷在试探的苦楚里，一次又一次的犯罪。罪诞生之后就会成长。根据罗马书六章十二节，罪有能力在我们身上作王，让身子的私欲越来越多。当一个人去吸毒品、喝酒、抽烟、赌博、放纵情欲的时候，他不是抱着一颗要沉浸在罪里的决心开始的，反而大多数的年轻人是抱着单纯的好奇心开始犯罪的生活。他们不知道罪有能力将他们吸进去。罪有能力有生命，但是是死亡的生命。罪是有害的，是让人上瘾的。一旦罪在我们身上作王，它就会控制我们的本性、思想、价值观和欲望。正如大自然的规律控制着大自然，罪和死亡控制着我们的罪性。我们所想的、所渴望的都是有罪的、不洁净的。没有人教我们怎么犯罪，但是罪能激发我们里面的私欲。罪与我们的本性结合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以犯罪和行不公义之事为乐，不去管圣洁和公义的事。 罪是致命的剧毒，摧毁了我们的公义和圣洁，我们却丝毫未曾察觉。不仅如此，罪也破坏了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。在神面前，罪永远都会带来后果。至于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，直到无法回头为止。当亚当犯了罪，他和他的后代就过了那个不归桥，离神越来越远。罪所生下的是死，一个是属灵上的，一个是肉体上的。我们在属灵上与神隔绝，在肉体上经历死亡，就是灵魂与肉体分开。死亡是我们无法抵挡的，伴随着死亡的是悲伤和泪水。死亡的来临是不受欢迎的，死是罪的后果。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神厌恶罪恶。不是神离开了人，而是人因为选择犯罪而离开了神。我们里面都有罪的存在，所以我们都会面临死亡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、十五节说，让我们一起翻到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释放罪人，这就是耶稣败坏死亡权柄的理由。有时候我去参加非信徒的葬礼，他们通常会美化整个死亡认识。那我要告诉你们，死亡不是美丽的。死亡是罪的后果，是带来痛苦和悲伤的。但是耶稣是来让我们与神和好，是来败坏死亡的权柄的。死亡让人惧怕，因为死亡背后有权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他告诉我们，耶稣是来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。所以我要在此恳求那些不信耶稣的人，今天来到主耶稣面前接受救恩。你在这世上的日子结束之前，来到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。耶稣来为要让我们与神和好，我们要知道与神和好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。所以非信徒要为了自己的灵魂思想耶稣。不过思想耶稣的理由不单单是因为我们是需要救恩、需要神的赦免的罪人。已经信了耶稣的信徒也要思想耶稣，这是第二点。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说， 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。这句话是向信徒说的。作者在这里称信徒为圣洁弟兄，这带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。重生得救成为神家里的人的我们，来自不同的环境背景，但是当我们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在灵里重生。我们虽然在血缘上不是一家人，但是重生以后我们就都是神家里的人了，是一家人了。所以信徒在基督耶稣里都是弟兄，而且是圣洁弟兄。不只是因为信徒是神家里的人，也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成了信徒的弟兄。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，让我们一起来看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使人成圣的耶稣基督和得以成圣的信徒都是神家里的人，是天父的儿女。为了让我们得此荣耀身份，耶稣基督借着自己的舍命让我们与神和好，所以耶稣称我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我们是圣洁弟兄，不只因为我们的罪得了赦免，也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召我们做他的弟兄。第三点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称基督徒为同盟天召的人。信徒蒙召是蒙天召，是从天上来的呼召，是从神那里来的呼召。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的旨意。从天上呼召我们成为儿女的除了神还有谁呢？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是按照神的旨意，这是何等的荣耀。被神呼召的就是神的儿女，就能称神为阿爸父。这个荣耀的身份是给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。当信徒来到神的面前，并不会惧怕，因为那是一家团聚的日子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说，属于神的都是天上的国民。我们在这世上生活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之后，就会回到天上去。是的，我们是同盟天召的信徒。我们同盟从天上来的呼召，在世上以神儿女的身份生活，以后将会回到天上去。能够回到天父的怀里去，那是何等的荣耀，我以此欢喜快乐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信靠耶稣，我相信你也会与我一同欢喜快乐。那我们思想耶稣，即使在困难时刻里，我们也会从他那里得到满足和平安。关于同盟天召这件事，还有很多可以学到的。神从天上呼召我们，意味着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难过，因为我们觉得没有人认识我们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神认识你。神认识你，所以他的呼召是一个是向你，是给你的，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。你的人生并不是没有意义、没有目标的，因为你是神所呼召的。我们的每一天，我们在这世上的每一天，都是为了回应神的呼召。我们跟从神，跟从耶稣基督，与他与神的关系，每一天越来越近。我今天第二个重点是思想为使者的耶稣。我们要思想的耶稣是所认为使者的。第一点，使者的意思就是被差遣来的。作为使者，耶稣离开了他一切的荣耀，带到一个使命来到这世上，并完成了这个使命。这意味着他不是属于地上，而是属于天上的。第二，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使者，他是所认为使者的。所认两个字的意思是做见证。借着信心，我们为耶稣是使者这个真理，我们为耶稣是使者这个真理做见证。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是我们所认的使者。耶稣是使者，和他先知的职分是紧紧相连的。在旧约时代，神派遣先知向神的百姓传达神的话，就像新约的使徒们一样。要思想耶稣作为使者的重要性，我们要从派耶稣降世的那一位开始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就公开的告诉人们，他是被差来的。约翰福音8章26节，耶稣说，那差我来的是真的。约翰福音20章21节又说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差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就是神为什么差遣耶稣来到世上，因为神爱世上的人。第二点，我们要知道耶稣所完成的使命是什么。耶稣来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。希伯来书10章9到10节说，后又说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， 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耶稣是来为我们做赎罪祭，完成救恩的工作。这就是他所完成的使命。最后一个重点是耶稣的大祭司职分。大祭司是旧约献祭制度里最重要的角色。当人们犯了罪，祭司就会到圣殿里献祭。带人向神献祭，以得罪的赦免。而大祭司是唯一一个能够进到至圣所，在那里献赎罪祭，为整个以色列求神的赦免。但是问题是，大祭司也是人，也是罪人，也有软弱，他们是人，所以也会死亡。大祭司的职位一代传一代，但他们没有能力阻止罪恶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耶稣是我们所认为大祭司的，他来到这世上是为了替我们献上赎罪祭。在他以前，没有一个赎罪祭是完全的。他是我们所有人的大祭司，他自己就是那个赎罪祭。虽然在地上，耶稣不能成为一个祭司，因为他不是立位人，但是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所进的并不是那地上的圣殿，他所进的那个圣殿是天上的。立位的祭司是进地上的那个圣殿，但耶稣进的圣殿是天上的。耶稣这个大祭司带着他自己的血所进的圣殿的至圣所是天上的。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是完美的、完全的， 所以他是我们的大祭司。他不止带着赎罪祭进到天上的圣殿里，他也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祈求。因为大祭司的职务就是在神的面前为百姓代求，所以耶稣基督在天父面前也替我们祈求。他是我们所认为大祭司的。我现在要为我的信息做一个结论总结。基督徒的信心，教会信仰的中心永远都是基督耶稣。教会可以充满活动，但他们需要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。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七章告诉了我们一个故事。人们来到他面前，说自己奉耶稣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，但耶稣却回答他们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。”他们的成就活动一点意义也没有。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。我们最应该思想的是我们与基督耶稣的关系。我们不是忙碌的做事，忙碌的侍奉，唱诗歌、医治、事工、崇拜聚会等等，都不可以代替我们与耶稣的个人关系。我们一定要思想他，以他为中心。让我们同心祷告。对不起，还没有祷告。我们一定要思想耶稣，以他为中心。你可能面对许多困难和个人问题，但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思想耶稣。基督徒生活，基督徒信心的中心一定要是耶稣基督，只能是耶稣基督。基督徒只认耶稣的名，他们思想耶稣。我今晚要说的信息和今天早上的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有关于基督徒信仰的问题，我希望你能够来和我一起谈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All kinds of things, but without Jesus.